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这里是福音电台，你们好，我是小山，
我是张晨，
非常欢迎你们留在收音机旁收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我们要先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字向你们问安，愿主耶稣基督的平安与你们同在。一开始的时候我们所听到的那首诗歌是耶稣爱你，这首诗歌告诉我们耶稣爱我们，在我们生命中最大的福分就是耶稣永远的爱我们。我们希望在收音机旁的每一位听众朋友们，你们也能够经历到耶稣这一份的大爱，他救你们脱离死亡，脱离罪的控制。
我们都知道耶稣爱我们，但是我们有没有尽心尽意的去爱他呢？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这首诗歌的歌名叫渴慕耶稣，让我将歌词读给大家听。我心中饥渴地爱慕着耶稣，我心中渴望地爱慕着他，虽然我知道他常在我身边，我仍要渴望见着他的面。我心中渴望能够追随耶稣，我心中渴望他亲手提切，令我感到他亲自带领着我，感到他的爱永远不离开。你也许并不知道谁是耶稣，你还没有享受人生的快乐啊，你能否接受他做你的救主，领受他丰盛无量的恩典？让我们一起接着这首诗歌来去思想耶稣对我们的爱，但是同时间但愿我们的心也正如他爱我们一样，也非常的渴慕要爱他。
接近他，常与他同在。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在上几次的信息中，我们已经看到真基督徒和假基督徒的关键区别就在于认识神。如果我们跟神没有直接的接触，我们是不可能明白神的旨意，我们也不能够遵行神的旨意，这样我们就成了一个假的基督徒。既然认识神是这么重要，到底我们如何才能够知道自己是否是一个认识神的人呢？圣经又是以什么标准来衡量一个人是否跟神有接触呢？让我们一起来收听尼马可牧师宗教系列讲道信息的第十五讲，题目是被圣灵充满。今天我们将会播放信息的上篇。
在开始今天的信息之前，让我们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的第十七章。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三节。约翰福音十七章第三节，主耶稣是这么说的：认识你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你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今天我会继续的跟大家谈关于认识神。我想借着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三节来帮助大家更深入的去思考，去明白什么是认识神。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十七章的第三节这里向我们解释什么是永生。在这里主耶稣告诉我们，原来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这就是永生了。这是不是你对永生的理解呢？可能这个观念对我们来说确实是不容易掌握的。你会发现到约翰福音里面所说的话对我们来说都是不容易掌握的。为什么认识独一的真神，并且认识他所差来的耶稣基督就是永生呢？这是什么意思呢？到底主耶稣想告诉我们什么呢？今天我们只能够很简单的尝试去明白主耶稣这句话的意思。主耶稣在这里其实是在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生命。永生其实是指一个真正的生命，而且还可以延续到永恒的生命。这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生命呢？主耶稣告诉我们，这个真正的生命是跟神有一个直接的接触，这是一种因着认识神才会有的生命。以前我们也谈过认识这两个字在圣经里的意思。在圣经里，认识不是指头脑上的认知，不是你的理性上知道有关神的资料，而是指我们跟神的接触和交往。主耶稣在这里告诉我们，当我们认识神，当我们跟神有了接触，有了交往，我们就有永生。为什么呢？因为神就是生命的源头，你已经跟这个生命的源头接上了。正如电灯泡一样，电灯泡怎么会发亮的呢？灯泡如何才能够亮起来呢？它必须先跟电力的源头接上，这样它才能够有能量去发光。当我们跟生命的源头，跟我们的神接触的时候，我们就会有生命。这种才是真正的生命。那么在这一刻，你是否已经有了这个真正的生命呢？不错，你已经信了耶稣，你也参加教会的聚会，你甚至已经受了洗，当做的事情你都做了，但是到底你是否已经经历了永生呢？在这里，主耶稣已经说得非常清楚，你能否有永生，就在乎你跟神的关系是如何。到底你有没有认识神呢？ 到底你是否已经真正的接触到神呢？所以这里所说的认识，绝对不是指理性上对神的认识，不是指你知道神的存在，或者你读过关于神的资料。你必须要明白，即使是非基督徒，他们也相信有神的存在。我以前也告诉过大家，在这个世界上真正的无神论者其实是很少的，很多非基督徒也接受这个世界有神。所以当主耶稣说到认识神，他不是说当你知道关于耶稣基督的历史背景，或者你知道耶稣基督是道成肉身，他为我们钉十字架等等，知道这一切并不等于说你已经认识了神。其实很多的非基督徒也知道关于耶稣基督的事。认识神也不是在于神答应了你的祷告。我不是说神答应你的祷告不是一件好事，但是你必须要明白的就是，有时候当非基督徒他们在危难中向神祷告，神出于他的怜悯，他的恩慈，他也会答应他们的祷告。难道你以为神不会答应非基督徒的祷告吗？当然神也会答应非基督徒的祷告。当神答应非基督徒的祷告时，你不会说他们已经有了永生吧？所以很明显的，这个认识不是指这种的经历神，这个认识也不是指那些跟神从来没有接触没有关系的人对神的认识，这样的人绝对不是认识神的，这一点是很明显的。我希望这一点我们也必须弄清楚。今天我会更深入的来向大家解释，到底如何才是真正的认识神。我不会用理论性的方法来向你们解释，我会用非常实际的方法来向大家解释，好让你们都能够清楚知道到底我们自己跟神的关系是如何。上一次我也提到，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非常非常的重要。如果一个人跟神是没有任何接触，我们是不应该替他洗礼的。所以按照圣经的要求，我们跟神的接触和关系就是永生。如果我替你施洗，但是你却没有永生，这样的洗礼对你又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上一次我说到，洗礼的条件就是你必须要亲自的接触神。当我讲完道之后，有些人对我说，你为什么将信耶稣弄得这么困难？从来都没有传道人做出这样的要求，现在你将信耶稣弄得这么困难，我们越迟洗礼便越困难，明年还不知道你还会要求些什么呢？请你平心静气地想一想，如果我没有做出这个要求，就是说我什么要求也不谈，不管你有接触神也好，没有接触神也好，只要你要求洗礼，我就照样的替你施洗。请问我这样做对你有什么益处呢？你跟神根本没有任何的接触，你最后将会成为一个假的基督徒。你最后欺骗的是谁呢？我们都知道我们是不能够欺骗神的，那么替你施洗岂不是更进一步的令你自欺吗？你最后所得到的又是什么呢？让我问大家这个问题，你想受洗到底是为了什么呢？是为了上天堂？是为了有喜乐和平安？还是你真的是想跟神能够建立一个真实的关系呢？这一点你自己必须要想清楚。如果我将圣经的要求放松，这到底是对你有益呢，还是对你有害呢？你要自己想清楚这个问题。上一次我们在马太福音里头已经看到，认识神是信耶稣的整个目标。 如果我们做一个不认识神也跟神没有任何接触的基督徒，到那一日我们将会被主耶稣所拒绝。这就是马太福音第七章所警告我们的。所以在你受洗之前，你最好平心静气地想清楚，到底你受洗的原因和目标是什么呢？如果不是为了跟神建立一个关系，如果洗礼后你不能够跟神有任何的接触，那么你的洗礼是徒然的，你最终将会成为一个假的基督徒。你自己必须平心静气地想清楚这个问题，到底你想要的是一套宗教信仰呢，或者你是想得到神所赐的生命呢？如果你是想要一套宗教信仰，那么任何一套宗教信仰都是差不多的，你可以随便选择。如果信耶稣对你来说只不过是一套宗教信仰，那么你信基督教也好，天主教也好，佛教也好，回教也好，他们都是大同小异的宗教信仰。绝大部分的宗教都是导人向善的，我也赞成这种的说法。如果你要的只不过是一套宗教信仰，让我告诉你，所有的宗教信仰都是导人向善的，你可以随便选择一个吧，你不一定要做一个基督徒。但是圣经的教导绝对不是一套宗教信仰，圣经是引导我们去接触神，去认识耶稣基督，这才是生命，这就是永生。圣经里的上帝是一位可以让我们亲身接触的神，认识这位神绝对不是可有可无的事情，因为这是关乎到我们能否有永生的问题。主耶稣说，认识神就是永生。圣经以认识神作为得永生的一个最基本的条件。如果你没有亲自接触过神，即使你知道很多关于神的知识，但是从圣经的角度来看，你还是一个不认识神的人，因此你也没有永生。即使你相信一切你所听到关于耶稣的事，甚至你已经洗了礼，你来了教会已经很多年，你甚至非常热心地向人传福音，那我告诉你，按照圣经的教导，你还是没有永生的，因为你不认识神。参加教会的活动、洗礼、读圣经、祷告、传福音、侍奉神，这一切并不能够证明什么。我们来教会可以是出于其他的原因，可以有很多其他的原因推动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让我们一起翻到约翰福音的第一章，我们来看另外一节的经文。我们一起打开约翰福音第一章第12到13节。约翰福音第一章12到13节怎么说？凡接待他的，就是信他名的人，他就赐他们权柄做神的儿女。这等人不是从血气生的，不是从情欲生的，也不是从人意生的，乃是从神生的。这一节的经文是非常的特别，这里说到世界上有好几种的基督徒，但是只有那一种从神而生的才是真正的基督徒，他们才是真正神的儿女。真正的基督徒必须是从神而生的，是因为神在他们生命里头工作的缘故，以致到他们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那些出于血气、出于情欲、出于人意而生的，他们是不能够成为神的儿女。到底从血气生、从情欲生、从人意生是什么意思呢？他们之间又有什么区别呢？让我们尝试先来明白什么叫做从血气生的。到底从血气生的是指什么意思呢？血气就是指肉身的意思。比如说，一个人如何才可以成为一个以色列人呢？答案是很简单的，只要他们的父母是以色列人，那么他们一生下来 便是以色列人了，因为他们的父母是以色列人，所以他们一生下来便继承了以色列人的地位和身份，这就是所谓的血统或者血缘的关系。但是圣经告诉我们，做神的儿女并不是靠血缘的关系。你成为基督徒是否是靠着血缘的关系呢？有些人是出生在基督教的家庭，他们的父母也是信耶稣的，所以从小他们就跟着父母去教会，参加主日学。当他们长大之后，他们便自自然然地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有些人就是这样信耶稣的，他们就是靠着血缘的关系成为了基督徒。但是圣经却不接纳从血缘的关系而生的基督徒，这就是第一种。第二种的基督徒就是从情欲生的。从情欲生是什么意思呢？其实很多人做基督徒都是因为情欲的缘故。最普遍的例子就是因为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的缘故而信耶稣。很多非基督徒也知道信和不信是不能够同父一二的，所以当他们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信了耶稣之后，他们也只好跟着他们来教会，因为他想跟对方结婚，所以那么只好跟他们一起来教会。当他们参加教会的时间长了，他们也自自然然地成为了一个基督徒。所以他们来教会的原因其实就是为了要跟自己的男朋友或者女朋友结婚，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你可以说这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情欲的推动，以直到他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另外一个例子就是在香港，有些人为了给自己的儿女找一所好的学校，因为很多好的学校都是基督教的学校，当他们替子女申请的时候，学校都会问他们，你是否信基督教呢？如果他们称自己是信基督教的，那么他们的儿女被录取的机会就会很大，于是他们便到教会去洗礼，成为一个基督徒。这就是所谓的因情欲而生的基督徒。这些人信耶稣都是因着不纯正的动机，是因着他们自己的情欲催逼他们去成为一个基督徒的。当然圣经是不会接纳这一种的基督徒，这就是第二种。第三种又是怎么样的基督徒呢？就是出于人的意识生的。人的意识跟人的情欲两者之间又有什么分别呢？人的意识不是只出于肉体不纯正的动机，不是的，这种的动机是纯正的。比如说有些人选择做基督徒是因为他们想要成为一个好人，他们希望能够脱离从前那种坏的习惯，他们以前好赌钱好喝酒，有些甚至还是吸毒的，现在他们真的觉悟了，知道他们以前所做的都是不好的，他们非常希望有人能够帮助他们脱离从前那种的坏习惯，所以他们就求耶稣来帮助他们。你说他们的动机是好还是不好呢？很明显的，他们的动机是好的。那么为什么圣经却不接纳他们呢？原因就是这一切都是出于他们自己的意识，这一切都是出于人的意识，而不是神的意识，也不是神的工作。这一次圣经不是说这种的动机是不良的，不是，他们的动机都是好的。有些人觉得做基督徒是挺吸引人的，当他们来到教会见到基督徒，觉得他们非常的友善，非常的喜乐，非常的有爱心，非常的和睦，他们也非常希望能够变成像他们一样，所以他们最后也成为了基督徒。但是这一切都是出于你自己的意识， 都是按照你自己的意思去行的。圣经说，这是不足够的。比如说，有些人成为基督徒，是因为他的牧师，或者一些基督徒非常热心地向他们传福音，最后终于说服了他成为一个基督徒。你必须谨记住，一个人成为基督徒绝对是不可以出于人的工作，而是需要出于神的工作。你可以用人的智慧说服他，鼓励他，甚至感动他成为基督徒，但是圣经说这是没有用的，因为这是出于人的意思，不是出于神的意思。神是不会接纳这种的基督徒，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去煽动别人的感情，以直到他被你的爱所感动而成为一个基督徒。这样的做法在圣经里头就是出于人的意思，来去使别人成为基督徒。到底你是属于哪一种的基督徒呢？你是出于什么原因而成为基督徒的呢？是否是出于血气、情欲、仁义，还是神的意思呢？是否是神在你生命里头工作，以致你成为一个基督徒呢？如果是这样的话，你就是按着神的意思成为基督徒了，这才是正确的方法成为一个基督徒。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一章十三节已经向我们解释得非常清楚了。我们如何才能够知道是否是神在我们生命里头工作，以致我们成为一个基督徒呢？到底神帮助我们成为基督徒是什么意思呢？一个人怎样才算是从神而生呢？一个人怎样才算是认识神，跟神有一个直接的接触呢？今天我打算详细的向大家解释这一点。让我从最基本的方面开始。我说到最基本的方面，意思是说，低过这一点的便不算是认识神。让我们一起来读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五节。刚才我们说到要从神而生的人才是真正的基督徒，到底从神而生是什么意思呢？约翰福音第三章第五节给了我们一个非常清楚的解释。让我们一起来看约翰福音的第三章第五节。耶稣说，我实实在在地告诉你，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当然这里说的跟刚才我们所看见的意思其实是一样的，这里我们看见从圣灵而生，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圣经特别提到重生这个观念。重生是什么意思呢？重生就是指不是凭血气生的，不是因为自己的意思，而是圣灵生了你，圣灵赐了一个新的生命给你，这就是重生。你说我怎么样才知道我现在成为基督徒是否是因着圣灵赐了一个新的生命给我呢？还是出于我自己的意思呢？到底圣灵是如何重生我们的呢？我又没有重生的证书，如果我有重生的证书，圣灵在上面签了个名字，这样一切便一清二楚了。既然没有证书看，试问我又如何能够知道我是从圣灵而生的呢？如果你真的是从圣灵而生，到底有什么办法可以叫你知道呢？从圣灵生的人有没有什么特殊的经历呢？重生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基督徒和非基督徒之间的分隔线就在于这里。你必须要明白，圣经里面所说的很多教导都是我们可以亲身经历的，如果你没有经历过， 那么对你来说，圣经所说的话是非常抽象的。圣灵重生的人到底有些什么样的经历呢？今天我想跟大家重点的探讨这个问题。约翰福音第三章也谈到从水而生，这又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洗礼的时候，我们经历了圣灵的重生。你必须要紧记住这两样是连在一起的。这里没有说洗礼便足够了，而是在洗礼的时候圣灵重生了你。在圣经里头，我们看见很多这样的例子。在洗礼的时候，那些洗礼的人经历了圣灵的重生。到底圣灵的重生是什么样的一种经历呢？大家可以把以下的经文记下来作为参考。在马太福音第三章十六节，当主耶稣受洗的时候，圣灵降临在他的身上。这里所用的一个特别的字眼就是降临。使徒行传第九章十七到十八节，当保罗受洗的时候，圣灵充满了他。在使徒行传第十章四十四到四十五节，当一群的外邦人经历了圣灵的重生时，圣经告诉我们，圣灵是降临在他们的身上，圣灵浇灌在他们的身上。你会发觉到圣经用很多不同的字眼来形容重生的经历。虽然这些表达和字眼都是不一样，但是他们其实都是在指同一个经历。今天我想特别集中在圣灵充满这件事情上。让我再一次的强调，刚才我们所看见的那些不同的字眼，不论是领受圣灵、圣灵降临在你身上，或者圣灵充满你，其实他们全部都是指同样的意思，只不过是用不同的字眼去描绘同一件事情。如果你真的是经历了圣灵的重生，当圣灵真的降临在你的身上，那么圣灵怎么可能不充满你呢？当你在洗礼的时候，当你已经完全脱离了以往的罪，当你旧的生命已经过去，当新的生命已经开始了，请你告诉我，还有什么东西能够拦阻圣灵不充满你呢？绝对没有。如果在那一刻你还有一点小问题拦阻着圣灵，使到他不能够充满你的话，那么我要问你，你能不能说你自己已经是经历了重生呢？你的旧生命是否已经完全的除掉呢？当然没有。所以你必须要明白我的意思，如果一个人要重生的话，如果一个人真的要被圣灵充满的话，他应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很明显的，当然是从他受洗的时候开始的，从他真正有新生命的那一天开始的。所以一个人如何才算是跟神有接触呢？最基本的条件就是圣灵的充满。如果你以为圣灵的充满是基督徒生命很高级的经历，那么你便完全不明白什么是圣灵的充满。圣灵的充满其实是最基本的经历，基督徒的生命是从这里开始的。如果你没有达到这一点，也就是说你暂时还不合格，你还没有达到这个程度，因为这是重生的第一个经历。当然你可以还有其他的经历，比如说你向神祷告，神帮助了你，或者你经历了神感动你，这些经历全部都是好的。我不是说这些是不好的经历，我也不是说这些经历不是来自神的，但是这些不是所谓的重生的经历。这还没有达到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所说的认识神、认识耶稣基督得永生的那种程度。正如我刚才所说的，即使是非基督徒， 他们也可以有这种的经历。神一样可以答应他们的祷告，神也可以感动非基督徒为他们的罪来哀哭，他们有病也可以求神医治他，他们没有工作也可以求神怜悯他们，帮助他们找工作。很多非基督徒在寻求神的过程中也可以有这些经历，这些都是神的祝福，是神透过这些经历来鼓励他们。但是这些经历还没有达到那一种的程度，就是圣经所说的重生。一个基督徒最起码的程度是从哪里开始的呢？就是从圣灵充满开始。如果在你洗礼的时候圣灵还不能够充满你，那么你便要解释一下，到底在你的生命里头还有些什么东西在妨碍着圣灵充满你呢？如果在你的生命里头有东西在妨碍着圣灵充满你的话，那么你又如何能够经历重生呢？这就是最简单的推论。所以我说要认识神，这就是最基本的水平。圣经所讲的其他一切，比如说被圣灵引导、被圣灵带领，都是一样的意思，这只不过是不同方面的表达。如果圣灵不能够充满你，那么他又怎样能够引导你呢？圣经所说的圣灵的引导是什么意思呢？可能你会说，圣灵不也是一样的带领非基督徒吗？那么我要问你，圣灵带领一个非基督徒跟引导一个基督徒，两者之间有什么分别吗？当然是有区别。圣经在罗马书第八章说到，凡被圣灵引导的都是神的儿子。难道你想说那些还没有信主的非基督徒，因为他们曾经经历过神，就自然的成为一个神的儿子吗？请你不要把圣经的道理完全的给混淆了。圣经所说的引导是指在圣灵的充满底下的那一种引导，这里强调的是一种跟神的关系，而不是单单一些的经历。请不要忘记，非基督徒在寻求神的过程中，他们一样也可以经历神，但是这些经历还不足够使他们成为神的儿女。我们必须将基督徒和非基督徒的分界线画清楚。如果你的经历是那些非基督徒也可以经历的，那么那些就不算足够达到罗马书第八章所说的被圣灵的引导的那种程度。按照圣经的标准，你还不能够算是神的儿子。所以约翰福音第十七章所说到的认识神最基本的条件，就是被圣灵充满我们，这样我们就可以跟神有直接的接触。由我们真正重生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要继续的保持这个跟神的关系。你必须要明白，当你认识一个朋友之后，你跟他的关系要么就晋升，否则的话可以慢慢的疏远，甚至最后跟他断绝来往。我们跟神的关系是需要栽培的，我们千万不要将我们跟神的关系看成是理所当然的。从我们经历重生的那一天开始，我们就被圣灵充满，我们跟神有了这一份的接触，而这一份的接触是你必须一直保持下去的。你要常常被圣灵充满，这样你就跟神保持有接触。另一点我想进一步向大家解释的，就是什么是被圣灵充满呢？我不想跟你们谈一些非常抽象的理论，以致你最终还是不明白我到底在说些什么。最近我刚从缅甸回来，前几个星期我跟一些弟兄姐妹去了缅甸的中部，我们去了一个戒毒的中心，去向那些吸毒者传福音。这些人进入戒毒所的主要目的就是想要戒毒，所以我就着这个问题跟他们分享。我告诉他们说， 如果你们想要接读，首先你必须要知道为什么你们会吸毒呢？因为对于很多戒毒的人来说，他们根本不知道自己的问题在哪里。戒毒其实是很容易的事，只需要一个星期或者最多两个星期，有些人是需要人家去强逼他。但是很少人的毒瘾是两个星期后也不能够戒除的，通常在戒毒期间两个星期内便可以清除了。但是即使他们戒了毒之后，很多人最后还是会跑回去吸毒。所以很多的戒毒者，他们戒了十次的毒还是不能够成功，问题到底在哪里呢？所以真正的问题不是在于戒毒，真正的困难是在于怎样才可以防止他们不再重蹈覆辙，不再回去吸毒。所有的吸毒者的问题都是在这里，不是在于戒毒上的困难。戒毒是很容易的，比如说把吸毒的人关进政府设立的戒毒中心，关他两个星期，你会发觉到两个星期后他的毒瘾就断了。但是当他从戒毒所出来之后，他什么地方都不去，他也不回家，他也不见谁，他第一件事情要做的就是跑去买毒品。为什么呢？虽然他的身体已经康复，他不再需要依赖毒品，但是他的心还是恋慕着毒品。所以我对他们说，如果他们不弄清楚为什么他们要吸毒的话，那么戒毒完了之后，他们很快的又会再次吸毒。我问他们说，你必须知道你为什么要吸毒，你知道你为什么吸毒吗？他们当中有些人是很年轻的，所以有些人说他们是出于好奇而吸毒，他们听说吸毒好像是很有趣的事情，可以得到一种非常奇特的感觉，他们看见周围的朋友也吸毒，所以他们也很想知道吸毒到底是怎么样的一种感觉。很多的年轻人都是出于好奇而吸毒的，另一些人是因为经不起朋友的软硬兼施，朋友跟他们说，尝尝吧，这才像一个男子汉。当他们听了朋友的话，当他们看见他们所有的朋友也都尝试，如果他们不尝试的话，他便好像是很清高的。所以有些人是处于朋友施加的压力底下而吸毒的。但是我对他们说，不是的，我不是在谈这一切，这些都不是真正问题的根源。我想问的问题就是，你是否认识到吸毒的根源是什么呢？你们告诉我的这些原因只不过是表面的问题，如果你找不到那个根源，你就不可能对付你的问题，你也不可能对症下药。那么正如俗语说，斩草不除根，春风吹又生，那么过了不久，你必定会再次的去吸毒。所以你必须要问自己，到底你为什么会吸毒呢？当你第一次吸毒的时候，你可以告诉我说你是出于好奇，或者你是在朋友的压力底下才去吸毒的。但是现在你已经是第十次来戒毒中心了，难道你还想告诉我说你是出于好奇而吸毒吗？有谁会相信你的话呢？当你第十次吸毒的时候，你不可能是出于好奇吧，你不可能再假装无知了吧，你已经知道这样东西是会送你到死地的。当你明知道后果是这样，为什么你还继续吸毒呢？到底这是什么原因呢？当我这样直接的问他们的时候，他们便不太清楚为什么他们会继续的吸毒，他们问题的根源到底是什么。如果我们真的想根治我们的疾病，医生必定要帮我们找出病源， 我们一定要从病的根源着手，否则的话，一切的帮助只不过是一些治标不治本的暂时的解脱。为什么他们会继续的吸毒呢？当他们戒了毒回家之后，他们心里头总是感觉到不踏实、不舒服，总是想要走回老路。这就是心瘾的问题。如果我不医好你的心瘾，便把你放出戒毒所，其实我是根本没有把你的病给治好。这好比你有病，你非常的辛苦，医生就拼命的给你吃止痛药，当你吃了止痛药之后，你马上便觉得不疼了，表面上你的问题已经解决了，其实医生根本没有医好你的病，他并没有帮助你根治你病的根源。那我告诉你，问题就是出于这里，为什么人会吸毒呢？不是出于这些表面的原因，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们的心灵空虚，他们的灵里头有一份的空虚，就好像一个杯子里面是空的，什么东西也没有。当你空虚的时候，你便会尝试去找其他的东西来填补你的空虚。心灵的空虚好比什么呢？心灵的空虚就好比肚子饿一样，比如说你的胃是空的，那么你会怎么办呢？当你的胃是空的，你便会感到浑身不舒服，你便到处想要找东西吃，只要是能够吃的东西你也会吃。当你空虚的时候，你便没有别的选择，你的空虚不断地提醒你，我非常的饿，我非常的辛苦，请你赶快找些东西来填满我吧。于是你便到处找东西来填满你的空虚。所以我提醒他们，如果他们不正视他们心灵里头的需要这个问题，他们是没有办法解决他们真正的问题。这一切的戒毒吸毒整个过程只不过是一些治标不治本的问题。当他们心灵感到空虚的时候，他们就尝试去吸毒，吸了毒之后，他们又觉得非常的内疚，于是他们就会去戒毒，但是戒完毒之后，他们的心灵还是空虚，于是他们又尝试想要找毒品去麻醉自己。这样的方法是行不通的，难怪他们最后还是会走回老路。空虚就是我们今天人类最大的问题。很多时候我们犯罪，我们放纵情欲，这一切只不过是出于我们心灵里头空虚的一种表达，但是我们却没有去寻求神，我们尝试用自己的方法来去填补这份的空虚，结果我们的生命就越搞越糟。而基督徒不应该是这样的，基督徒是一个认识神的人，他被神的灵充满，他里头感到满足和充实。如果你是一个基督徒，这是否是你的经历呢？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刚才我们所听到的讲道信息是宗教系列信息的第十五讲，题目是被圣灵充满。今天我们所播放的信息是上篇，请你们下一次同样的时间继续的收听信息的下篇。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聆听主话语这个节目快要结束了，我们邀请大家下次同样的时间跟我们一起在空中聆听主的话语。最后让我们一起来听一首诗歌，歌名叫《主若是》。
像一只春鸟情歌，主与我私藏笔合，心灵切莫去配合，主若是一首诗词，我就是爱的音乐。冰霜，这就是